所有摩西的方法，所有摩西的智慧都用不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许多时候想有一点的贡献，我们想提上一点的意见，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地上会办工厂，我们应该就能办教会，没有这件事。你以为说你在公司里可以做董事长，现在你就可以做长老，没有这件事。你不要以为说你是个律师，所以现在你能为主说话，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在教会这件，在属灵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是有办法的。我们不所有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教会从来不照着你的样式，也不照着我的样式。今天为什么教会变成四分五裂？为什么今天教会带来这么多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有太多能干的，太多方法的。你把你的方法带来，我也把我的方法带来，因为我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你要这样做，也不是我要这样做，是主要这样做。所以当主把样式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受了很大很大的考验，他所有在埃及所学上的通通用不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吧，在西乃山，神第一对付以色列人的能力，第二对付以色列人的方法。所以一面给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是无能的，另外给他们看见他们是愚昧的。什么叫做十字架？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福音所要解决，所要对付的，今天要考验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能力，一个是我们的智慧。希利尼人他们非常有智慧，苏格拉底是希利尼人，还有这个苏格拉底，这个亚里士多德是希利尼人，还有柏拉图也是希利尼人，他们好像给了我们最好的哲学，他们最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但是你要看见说，十字架对于这些希利尼人来说好像是愚拙，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好像是没有能力。因为你看见现在不是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就很有能力。结果我们的主耶稣竟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十字架是最有智慧的地方，十字架也是最有能力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打人的人是最刚强，不，能够转过第二个脸的，这是最刚强，能够陪着走第二里路的，这是最刚强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十字架是最愚拙的，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西乃山以色列所学的功课。在西乃山，神要考验人的智慧，神要考验人的能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承认，我不行，我不能行善，我需要救主。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说，我是个愚昧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智慧。弟兄姊妹，所有信耶稣的人，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被带到能力的尽头，也是被带到我们方法和智慧的尽头，这叫做福音。那不止如此，蒙恩得救以后也是如此。有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就变成聪明了，不，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永远是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许多时候啊，我们磅秤，这量磅秤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呢，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你从来不去调整，你没有调整过，因为你这个磅秤没有调整过，所以他给你那个数目你开心得很，其实你转的是不对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是一个对的一个秤怎么办呢？你需要让它归零，你要让那个针要归零才行。如果针起头不归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量的对还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看见那个基准是什么呢？十字架永远在我们身上做归零的工作，把我们的能力带到零的地步，把我们的智慧带到零的地步，这就是西乃山所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是这个 42站里面西乃的那一站。那这一站不只是讲到神这样做，而且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200万人起都是乌合之众啊，但是最后呢，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一样把你带来归我。所以神这神在西乃山所说的话，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走了3个月终于到了西乃山，其实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把你们背出来，你们以为你们在那里找、以为在那里走了3个月，没有的，是我把你们背来归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第一次朝见神在哪里朝见的？是在西乃山朝见的。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第一次与神相会是在西乃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是不可能。西乃山有雷轰，西乃山有火焰，西乃山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你看你有血，所以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以色列人常常犯罪，但是神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孽。那弟兄姊妹，神的眼睛难道还不如我们的眼睛？不是的。因为你看见吗，虽然以色列人犯罪失败，但是你看在旷野里面他们一直献祭，他们一直有血，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所以能站在神面前都是因着血的缘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一西乃山是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凭着我们的律法在神面前能站得住，没有。感谢主，今天如果有人能站在神的面前，如果大祭司能进到至圣所，那一定是带着血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西乃山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你看见42站里面，这一站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一站就解释了整个42站我们所学的枝枝节节那些功课。那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倒数回头的11站是什么站呢？那就是这个加底斯。加底斯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圣洁的圣。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现在他们要到迦南要见神了，已经快到门口了，结果现在他们到一站，这一站什么呢？这一站就加底斯。加底斯是什么？就是圣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失败在哪里失败呢？在这里失败了。他们已经快到门口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神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现在不光是因信称义，现在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叫因信称圣。这就是加底斯他们要学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从来没有把他标准降下来，神一直要的还是那个标准。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失败了，你记不记得他们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然后回来的时候带了好消息，带了水果给大家看，那这就是迦南地。但同时他们也把坏消息带来，告诉他们说那里不光是牛奶鱼蜜之地，而且也是吞吃居民的地方。结果以色列人就消化，因为他们知道那里都是伟人，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去等于去送死，所以他们吵着要回到迦南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得罪神。那一次结果神就让他们，就任凭他们就往红海那个方向走。那这个红海不是重现红海，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的三角形，那倒的三角形，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三角形的话，那么往北去这个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个两个道的三角形，这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那么以色列从这个红海从埃及这样过来的。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加底斯以后呢，结果神生气了，那么现在他们神就任凭他们漂流，结果他们就往什么，就往这一边的红海走，就到了这一边的红海边。所以那么从红海边以后，以色列就开始正式过漂流的生活，然后他们不小心就跑到今天以东的地方。那么以东的地方呢，就是西尔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西尔山里面他们就迷了路，再也没有出来，一直经过了38年，然后38年以后他们又回到加底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这里没有放松， 神从来没有降低标准。第一代跟不上，是不是让他淘汰在旷野里，倒闭在旷野里？第二代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迦底斯，不过已经是38年以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如果我们生命要成熟，弟兄姊妹，圣洁这个关是一定要过的，你不可能逃避这个关，不可能，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关，怎么能够进到迦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试验，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考验，那这一次考验的结果，他们就漂流了，就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这个第二，就是说这个第这个两个最重要的战嘛，我们说这个第二个重要的战就是迦底斯，就代表因信称圣。所以现在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很清楚，弟兄姊妹，42战虽然好几战，但是有两个最重大的功课，一个是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另外一个是因信成圣，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根据我们属灵的地位，我们属天的生活是根据属天的地位。今天你我不能说我们光有地位而没有生活，不可以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个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漂流在旷野里面。到了最后你看见吗？38年过去了，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标准没有降低，还得要回到迦底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38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才回到迦底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在这个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经过这42战，让他们学这两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功课。那让他们学完这个功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能够成熟了。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基督徒啊，根据圣经呢，都是用天上的星来代表。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报亚伯拉罕有2班的子孙，1班的子孙像地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说的，指着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星球在太空里面那个运行的轨道都是椭圆形，这是我们运行的轨道，一定是椭圆，星一定是椭圆。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是椭圆，月亮绕着地球也是太阳，也是椭圆，只要是轨道，只要是天体，一定是轨圆，一定是椭圆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椭圆这个圆怎么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椭圆很简单，你在一个桌子上，你拿两个大头钉把它钉在上面，拿了大头钉以后呢，你拿一根这个线，一根线一定是长度的，那么你把这个线呢绑在两个大头钉上，然后你拿一把笔呢就顶着那根线往外顶，那一面顶呢你一面动，结果你画出来一定是椭圆。你不相信回去试验试试看，很容易的，这个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天体的运动啊，是一定是围绕两个大头转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42战到底里面详细的内容是什么，你归纳起来是两个大头针，不要忘记，一个大头针是钉在西乃山，一个大头针呢是钉在什么地方？钉在这迦底斯。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称圣，这就是整个基督徒一生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不过现在神让我们经过14个功课，又14个功课，再14功课，14战14战又14战，经过一个第一个阶段，经过第二个阶段，然后呢最后经过第三个阶段。那么到底第一个阶段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三个阶段到底他们学了什么功课？我想简单的来说，这个第一个14战，以色列人给他们看见他们的旧人，他们老的人，看见他那个旧第一代人，这特别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第三个阶段，你看见老的已经是倒在旷野里，所以给我们看见新的一代。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个阶段是新人，第二、第三个阶段是旧人。那么这个旧人，第三个阶段是新人。 那第一个阶段是旧人，第三个阶段是新人，那这个就代表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那中间的这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新旧交替。